我今天所用的那个 slide， 还有那个这些上面所用的每一个照片，都争取了，照片是争取本人的同意。那这个slide 是上面他特别的网站上面都是讲了，欢迎使用，欢迎使用，所以就是向大家提一下啊。其实，在神学家，有的神学家讲，我们如果按神的心意的话，是希望我们从创世纪头两章就进入启示录的最后两章，这四章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来过在神国中间所应该做的过神国的生活啊。可惜呢，中间有了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犯了罪，人类的始祖就把我们带领到记载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八节中间的人一样，没有办法进入新天新地，所以神就必须要开始他的修复工作。他这个修复工作呢，是记载在圣经里面，是他让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完成救赎，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了新约。就像今天哈老师提到的，我们有新约，有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拯救了我们啊，让我们能够重生得救，有时和活在神国度的新生命，就让我们能够再度因为我们今天的生活能够再慢慢的适应到将来，预备将来能够活在神国度里的新生命。高长老在上一个月开始，月初开始了一个系列的讲道，就是要以启示录中间的七教会的例子来讨论我们如何过神国度的教会生活。那我现在希望能够在下面的时间用彼得前书的经文来讨论我们基督徒要如何预备我们自己来过神国子民的生活。在哥林多前书后书五章二十节里面讲到说，我们成为基督的使者是要劝世人与神和好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什么？就是神国的大使，是不是？所以在这边我们应该要怎么，我们是代表了耶稣基督，是不是？一个国家的使者到一个另外一个国家去的时候是要怎么样，他代表他的国家，他代表他国家的领袖。所以我们呢要代表耶稣基督，就像中国驻美大使，他如果说在这边美国的生活，他的一举一动如果没有办法能够表现出中国的形象的话，不能代表习近平的话，人家看到的是什么？他说的每一句话，人家看到的就是啊，你们中国人都是这样啊。然后再就会讲什么，习近平一定是一个又专制又独裁的领袖。如果是这样的话，人家真正认识了我们中国人吗？同样的， 我们一个基督徒接受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赎之后，就成了神国的子民。所以我们是神国驻世界的大使，是 Ambassador for Christ。那在这一举一动里面都代表了神国的子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以基督的心为心，要求万人与他和好。人没有办法看到耶稣基督，对不对？我们哪一个人在现在可以看到他？看不到。他们看到的是什么？是我们这一群基督徒啊。所以如果他们看到的基督徒都是败坏的人，他们怎么想？他们还愿意做基督徒吗？大概不会想要做了，是不是？让我们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真是感谢你给我们话语，给我们这段时间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今世的时候该如何做，如何行，来能够荣耀你的名。主啊，就求你在这边进入，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都能够向着你，能够认识你，更认识你，让我们知道你要我们在这里该怎么做，怎么行。我们在此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有一次在美国国庆，在前一阵国庆的时候，我看到这么一个故事啊，有一个，这是一个笑话啊，在一个小城里面啊，他们要庆祝国庆干什么？要放烟火，是不是？那大家都能到城中心的广场，都在里面坐着，在里面等待，每一个人每个人都望着天，望了半天，时间已经到了。怎么搞的？天也黑了，上面还没看到烟火放出来，大家都坐在那儿在等。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后来一问之下，原来啊，那个他们忘了把烟火从仓库里抬出来，放不出来了，坐在广场上空等待。我们在这边今天等待神国的降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忘了预备我们自己？我们应该想一想。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记载了耶稣升天的时候，门徒定睛望天，就有天使问他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提醒他们，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告他们要干什么？要到耶路撒冷去等待圣灵的降临，要预备耶稣基督要来的工作，是不是？他们应该要去传福音。那就像在马太福音24章44到46节说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到来，看见他们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所以我们在等待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预备自己？不光是预备自己的心，更是要做神给我们的工作，活出神给我们的新生命来，让我们就因此能够在他新生命中间能够活出他的形象，让大家能够看到盼望神国的来到。使得彼得前书不是写给某一个特定的教会或者是特定的人的，而是 一个普通书信，一个普通书信就是说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这里得到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的教训。他在书里面强调了主的再来，彼得八次提到主将要显现，要鉴察，要审判，所以就劝勉信徒要暂时以寄居地上做客旅的心态生活在世上，要等待主的再来。他告诉我们，基督徒活在世上有三件最宝贵的事，那就是信心、盼望和爱心。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前书实际上是我们生活的宝剑，它是我们的指南，它要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神国的子民。我们今天就讨论一章三到九节所记载的信望爱的新生命。在第一章一到二节里面告诉我们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彼得前书是彼得写的，使徒彼得写的，而收信人就是散居在本都加拉太、加伯多加、亚西亚。比推尼蒙神拣选，因耶稣基督的宝血得救，借着圣灵成为圣洁，顺服在耶稣基督脚前的人，也就是说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这些地方的教会实际上都是保罗所创建的，在保罗书信里面也写了加拉太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给这些教会，而这里彼得写信来鼓励这些教会的人，让他们能够在神里面更成长。而约翰在所写的启示录里也是提到了，他启示录也是写给这些教会的，所以我们由此看见，这个其实在那个时候是认为这些都是一般所有的基督徒的。对不起，我今天是还有这个还有这个麻醉的 effect， 所以现在头脑不清楚，所以大家原谅一下我这个没有，有时候讲的时候是结结巴巴的。我们在第三节中看到彼得一开始就说，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父神。他在困难的境界没有停止颂赞神，因为父神已经按照自己的怜悯借着耶稣基督再活复活重生了我们，就成就了救恩，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因为他复活了，将来我们也必定复活。就像我们今天在主日学的时候提到，生老病死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尤其死亡常常会带给我们无限的困惑，人死了以后到哪去了？大家大概都还很年轻，没想到这么点。在我们死了以后到哪了？是就像人死如灯灭吗？ 上主张创造论的讲，人死了就没有了吗？就化成灰尘了，是不是？那还是去到轮回了，还是进到十八层地狱了？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就得到了有新的生命，得到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这种生命里面，我们整个问题都改变了，我们将来会从死里复活，这是极大的盼望，实在是有无限的远景。这个盼望是因为神怜悯我们，在我们是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八节里面记载的一样，我们原来是要到那硫磺火湖中间的人，可是他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把他的生命释放出来，让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新生命，让我们的罪得赦免了，让他的生命进入我们里面，让我们重生得救。我们有了这样的生命，就是什么样的生命呢？是神儿子的生命，是不是？所以成为神的儿女，有了这样为神儿女的新生命，我们就有了永生的盼望。因为他的复活让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活着的人，不是死人。彼得提醒我们，我们有复活的主，在苦难中间我们也不必气馁，凭着他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必复活向他。在带领英国百姓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危机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丘吉尔是非常幽默的一个人，在他临死之前，他安排好自己的追思礼拜，一切程序都按照他的计划而行。他的追思礼拜上面，当牧师祝祷了以后，圣保罗教堂的角落里，一个喇叭手吹出了熄灯号，表示一代伟人也会有一天要消失，进入坟墓中，也会成为过去，变成熄灯号。但是就在他们准备散会的时候，圣保罗大教堂的另外一个角落里面又吹出了起床号，哒哒滴哒哒。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又充满了希望在那里。这希望是哪里来的？丘吉尔他要告诉我们，我们在世界上虽然会吸了世间的劳苦，会成为过去，可是我们不要看望着，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又就是要起床进入神的国度。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信他的人将来都要复活像他，所以是将来是蛮有盼望的新生命，是要复活与他一同作王的。这在前一阵，因为我们从前的教会还有在加州的朋友有很多人过世， 原来我就一直在有点忧伤。 Helen 姊妹安慰我，送给了我一个 link， 是生命季刊上面记的，就告诉我们，我们是有盼望的，要盼望将来的复活，不要为现世忧伤。这盼望是我们得到新生命有关的，是来自神的，不是跟世上的事物盼望一样。所以不管今天的环境如何，这个盼望必会实现的。不单是因为信主得救，而是盼望我们永远不死，与神同在的新生命，我们会得到那不朽坏、永远不变的新生命，会留在天上的是永不改变的，不像在现在世上会消失的肉体的生命、人间的享受和世上的产业。就像唐朝诗人王翰的《凉州词》里面写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是的，在战场上，在世上，有几个人能够回来呢？所以我们看到亚历山大大帝临终的一眼，他告诉我们，他第一个愿望，他告诉他的将领要他们做的第一个愿望，要医生们抬他的棺木，他要告诉世人，因为没有一个医生能治愈所有的疾病，没有一个人医生能够免去我们的死亡。他第二个愿望是要在他棺木抬过的路上撒满他所收集的珍宝。他是一代霸主，存了很多的金银宝贝，他要他的将领们把他们撒在地上。他讲，我一世追求世界的珍宝，但是这些珍宝对我有什么用处呢？用不到。所以他是要大家不要忙忙碌碌的追求的只是世上的珍宝。那他第三个愿望，他要把他的手伸出棺材来，两手空空的，他是要让世人知道，我是两手空空的进入世界，也将两手空空的离开世界，不会带去一草一土一木。所以想一想，我们在世上的财宝，今生能够用的就够了。记得李泉曾经我们做过这么一个祷告，主啊，你不要让我太富有，免得忘了你。主啊，你也不要让我太贫穷，回去偷窃。我觉得这是很合宜的。我们求神给我们的，今天够用就好了，不必要多，不必要怎么样。因为我们总不能把财宝能够带到坟墓里去吗？让人家将来来挖坟吗？不用了，对不对？所以就还是就是这样啊。另外，我们盼望的基础是在我们信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及他复活重生了我们。他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九节应许了我们，他活着，我们也要活着， 让我们有复活的盼望。盼望并不是指着虚无飘往的期待，而是我们有对将来有确实把握的盼望。就像一个怀孕的妇人，她盼望着新生命的诞生，因为她知道这是将来必会发生的事，心里充满了喜乐。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笑容，他们实在是知道将会发生。活泼的盼望是指我们将要得到这个新生命，是活的，是由神来的新生命，而不是对客观事物的盼望。所以由这里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的盼望是因为信耶稣基督来到这里，由神来的新生命，我们应该活出这有新生命的新生命，有新生命的盼望来，让我们过有盼望的生活。当然在第六节里面一开始他就说了，他我们要有大喜乐，这大喜乐是因为我们因为神保守我们，让我们在神预备的救恩得到了这救恩，而且并不是说我们因为受苦而要喜乐，而是因为经历了神的救恩，有永生的盼望，我们知道将来如何而有的喜乐。后面彼得接着说，就在今天在试验中，我们有时候暂时会忧愁。神的子民虽然在现在的生活中有时候暂时经历的试验，有时候会觉得很痛苦很难过，比如说身体有病啊，或者有什么忧愁，但是呢因为我们知道将来神预备的救恩，我们仰望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大喜乐。在喜乐在试炼中，虽然我们会暂时有忧愁，让我举一个例子。从前我们在五年前去西安的时候，在一个神学院培训，我们那时候是跟他们的神学生一起住他们的宿舍，跟他们一起住一起吃啊。那在当时的时候，我们同住的有三个男生，中间有一个叫赵总管，当然都是他只是把他姓弄出来啊。一个叫易将军，另外还有一个叫大当家啊。那这三个男生呢都有一点不同的背景出来的。赵总管呢，他的父亲是个家庭教会的牧师，原来生活就很困苦，他都是靠到外面去打工赚钱。那易将军呢，生活稍微好一点，他是在公司里做事儿啊。那另外呢，这个大当家不愿意讲他的身世，因为他的身世稍微比较那个讲出来怕会影响他啊，所以我们就不提他。这个赵总管要去牧会，他呢，就他们都是应届毕业生。赵总管要去牧会。有一天我们在谈到将来的事情的时候，他就担心，他讲我已经跟一个教会长老接下了，那个长老讲他要把这个教会奉献的三分之一给我做生活费。他讲我们今天每一个神学生那个时候给每一天的 allowance 吃饭的 allowance 是7块钱，7块钱我们就得一天吃饱，教职员和他们同等待遇啊。那7块钱买不到什么，做不到什么，所以就是常常是面条加一点青菜啊，加一点豆腐啊，就这样。他们都是年轻力壮的，在成长中的人，所以其实勉强吃饱就是了。他就在担心将来到那个教会，因为那个教会很穷，大概还不够他这个7块钱这样子的生活费，他就在有点担心。然后那义将军呢也在担心，他计划把他们公司的团契要变成教会，他又怕说将来会引起政府的注意啊。然后大家想了一下，他们想了一下，沉默了一阵，那义将军就讲了：哎呀，如果神要我建立教会，他一定会保守那个教会的，绝对不会出问题的，行在神的心意里就好了。那赵总管就忽然也笑了，就讲道：天父连天上的飞鸟都看顾，我还担心什么呢？他们转眼望神，就想到神是我们的供应者，我们还要担心什么呢？义将军告诉赵总管讲：其实你根本不用担心，你烧的一手好菜，将来啊，就像那个韩国牧师一样去开饭馆。你这个开饭馆呢，还有个好处，可以啊，让你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去那边服侍神，而且借这个饭馆的开放，也能够传福音，一举三得。所以他在讲了这些以后，让我们大家都能够体会到，我们如果定睛仰望神，看到他应许，看到他给我们的盼望，就不会在失望之中，暂时的忧愁就可以暂时放下。对于基督徒来讲，迫害和困苦不是终结，他深信在苦难的尽头有主荣耀赏赐等着我们。就像一个产妇，虽然有暂时的阵痛，在生产前那个痛有的时候是很难忍受，可是呢，想到未来宝贝要生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会觉得有喜乐，有盼望，就会笑了，是不是？这种喜乐就是因为有盼望。所以就像有很多生病的人也去做手术，或者其他难治的医疗要去做化疗开刀，大家在治疗的时候，就是因为看到将来要会得到的治疗，就开始能够忍受在这现今的暂时的痛苦。其实神让我们受到试炼，实际上也是为了要把我们炼成金晶，啊，每一个试验都是一个考验。就像大家知道冶金的时候，或者打铁要成钢，对不对？也都是要经过这样的冶炼，就是要经过火，经过各种的试炼，来慢慢的才能变成金晶。受试炼的时候，我们应该 不要像老约翰在启示录中告诫四美路四美那教会的，他告诉他们要像这个就是至死忠心，就能得到主所赐的生命的冠冕，不受第二次的试。不要中间不忠心，不要离弃啊！所以要至死忠心，像四美那教会，老约翰告诉四美那教会的，将来能够得到生命的冠冕，免去第二次的试。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没有看到看不见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就会忘掉，不容易信，对不对？我们这边有几个人看过主耶稣基督？没有嘛，是不是？就跟在当初在初期信的人也大部分都没有看到，可是他们信。就像圣经里面讲过，耶稣基督讲的，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20章29节，他讲没有看见耶稣基督而信他的人是有福的。他告诉 Thomas 多马讲，因为多马要看到他才信，然后所以主耶稣基督就讲没有看到他而信的人是有福的。在这里彼得告诉我们一个更大的福分，那就是没有看见主耶稣还能爱他的人就更有福分了啊！有的时候我们虽然不能看到他，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他，我们肉眼不能看见，可是我们能够经历感受到他，因为他有一个力量在里面牵引着我们。我们如果接受这个力量的牵引，我们就要凭着我们的信心去体会这种爱。就像有一个小孩在放风筝，风筝放得很高，风筝放得高的时候有的时候看不到了，他在定眼望着天看着那个风筝。一个老人家经过了，就告诉他：“小朋友，你在干什么？”他讲：“我在放我心爱的风筝，它飞得很高了。”他：“你怎么知道你的风筝还在上面？我看不到什么东西呀。”他讲：“我虽然看不到，但是我可以感觉到它在上面。”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我们虽然看不到，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能够感受得到他的爱。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看不见祝福，看不见平安，也看不到希望，甚至于看到的都是苦难和死亡，但是我们应该相信神是爱我们的，虽然暂时我们看不到，我们不要因为苦难而改变了我们的心智。只有在苦难中经历到的，能够坚忍下来的，才是真的爱。就像有个公司的创办人，他公司在刚开始的时候非常的兴旺，很发展的很大，然后就有很多的女士去追求他。 想要让他娶他们做他的妻子，在他的福分上能够得一份。可是呢，不幸的是，他的公司因为发展的太快了，后来就只得关门大吉，还要欠了一屁股的债。在这个时候，那些女士们都离开了，这是不是真爱？大概不是啊。可是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是他大学的同学，过来关心他，然后跟他讲，不用担心，从头开始。所以这一个大学同学就开始服侍他，重新站起来关心他，然后嫁给他。他每天看到他的妻子在那边的时候，在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还有跟他一起创业，实在受很多的苦，可是妻子笑容满面。他就问他的妻子，你为什么那么喜乐呢？他讲，我可以看到我们将来的远景，我们只要同心协力就能够建立起这个公司来。所以他看到未来，在受思念的时候，他对他的爱心不变，他也能够忍耐到底，因为他心里充满了希望。我们信徒能够跟神保持爱的关系，是因为耶稣基督先爱了我们，他借助十字架上的代死与复活，让我们能够重生得救，能够有复活的盼望。这样的大爱，我们要怎么样回应我们的主呢？我们是不是应该爱他？我们应该也是坚持，我们用我们的信心来坚持着爱他。所以我们应当不要像以弗所教会人一样，离弃了起初的爱，变得无法与主为主做见证。如果我们如此行的话，就可以得到生命树上的果子，那也就是永生的果子。彼得告诉我们，因着爱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我们就会有言语无法描述的大喜乐。除此以外，我们信得到灵魂的救恩，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永远的生命。这样的盼望，我们是不是会有大喜乐呢？应该哦。我看大家都能一本正经的坐着，没有人能够有一个笑容啊，是大概没有喜乐。我们应该有啊。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我们不是看到现在的，我们是朝向未来。我们不但仰望那带救恩来的神耶稣基督，也并不是说我们仰望未来就要否定今天了。我们今天生活在世界上，我们还是有现今的生活，我们还是要过下去的，是不是？而只是我们要肯定我们的未来，因为肯定未来，我们在现在的生活里面可以活得更有意义。而且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什么？我们有这个世界的使命，是不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28章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是不是要 传讲他的话语，我们是不是要把福音传出去？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啊，不要忘了。彼得在这边今天的经文里面提醒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一个寄居的，我们应该仰望天上的家，我们不可贪恋今世暂时的福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死和复活，他重生了我们，给予了我们新生命，我们是有永生的盼望的，因为信他，我们就能够爱他，得到他给我们的救恩。我们在患难中间也应该有大喜乐，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是不是？好，让我们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谢谢你赐给我们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是有新生命的，是由你来的生命。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不要活着像是没有盼望的人。主啊，在我们散去的时候，就求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常常与我们同在，把你的大喜乐带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都是满有喜乐的活出你给我们的新生命。我们再次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